深耕建造第十一课之上，基督徒与侍奉。
我们这个课程哈，一共是十二课，我们今天来到第十一课了。这十二课里面，我们分了十七次来上。在十二课里面，只有一课提到侍奉神，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其他的课程都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他所给我们的有多么丰富。只有一课叫我们有一心，有一点点心来回报神，就是一个基督徒怎样在神面前来侍奉他，只有这一课。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来思想这一课的内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真是能够有这样的心，说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太深重，我们很应该甘心乐意的为他摆上。不是神的救赎我们没有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在侍奉的事情上，我先提一提，就是我们都曾经讲过，我们同主要有很密切的关系，常常灵修到神的面前来，常常同神能够从他那里支取恩典来过我每天的生活，这是侍奉的先决条件。我们怎么侍奉呢？似乎我们同神的关系有多深，我们就能够有多少侍奉。所以啊，我们需要有一个活泼的灵命才能够谈到侍奉。不然的话，你只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干去侍奉，这不是神所要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要神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所以我们总是要记得葡萄树同枝子的关系，我们联络不好，我们关系不好，我们不能够服侍主。我们能够凭着我们的才干去服侍，只是一天半天，不能够持久。所以我们总是要记得，我们什么时候谈到侍奉，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看过我们同主的关系是不是很好，这个一定要提醒自己。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是借助神的力量来服侍他，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服侍就能够服侍。记得这个，就是任何一个大小的侍奉，我们的力量的泉源都是从神来，不是从我们自己来。我们可以，我读一节圣经给你们听，就《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一节，他这里怎么说？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靠他，我们是不能够结果子。这里说靠着主耶稣基督，就接触满了仁义的果子，是很丰满的。这些果子并不是从我们自己来，是靠着我们的主接触的果子，这样呢就能够荣耀神。这是神所要的侍奉。因此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想到，思想到，就是说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就是首要的。遵行神的话，我们是一个就是侍奉，听主的话就是一种侍奉，是信徒的天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说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怎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 这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说人没有看见神，但是呢看见主耶稣就好像看见神一样，在主耶稣身上表明了神，这是主的生，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我们再看看他怎样实际怎样做，在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我们在29节也看到同样的话。29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对他的门徒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们看见什么？他们只是看见主耶稣。约翰没有讲很多话。在36节说，他见耶稣行走，他只见到耶稣走路在那里，就是主耶稣的步伐，他的表现，人一看就看出来这是神的羔羊。我们都知道旧约的时候是用羊啊牛啊来献祭赎罪，当主耶稣来了以后，他为我们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所以他成了神的羔羊，只是一次献上就够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一看就看到这是神的羔羊呢？接着底下说，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你看，就那么简单。约翰为主耶稣做的见证，只是说：“看啊，神的羔羊。”他能够给人家看得出来哦，一看觉得就是同别人不一样。是啊，我们教会的人很多，我们出去派单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问他，你要去教会吗？有。你看见教会的人有没有分别？有，很多都是这样说，他们就是有一种喜乐，有一种平安，是他们所没有的，一看就看得出来有分别。你看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让人家看，一看就看到这是神的羔羊，这是与众不同的，是神的见证，是神的见证人。他只讲那么一点点，但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是主耶稣不同，所以只要那么一说，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了，就那么简单，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因为他们看出来他表明了神，看出来他是神的羔羊，这是主耶稣的脚中留下给我们的。那圣经对我们怎么说呢？对我们来说，圣经怎么讲呢？以赛亚书43章第7节、11节、12节，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还有11、12节。第7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我们是不是称为他名下的？我们是不是叫基督徒啊？是不是他的名下？基督就是他的名。我们是称为他名下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为神的荣耀创造的。你我知道吗？这是我们生活在地上的目的。我们是为他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十一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12节，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你们是我的见证。 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表明了神。当他升天以后，我们这些称为他名下的人，就代替主耶稣在地上表明神自己，做神的见证。你我知道吗？我们有没有常常想到我们是神的见证？我们像一个小基督吗？哦，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一个小基督，一走出去不一样，因为我们称为他名下的。在这一点上啊，特别是在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在家庭里面带人信主很不容易，就是我们的见证不够。有一个姐妹，她很热心，她到处带很多人信主，就是她怎么都带不到自己家里的人信主。她常常逢人就请人家为她家里人祷告，希望他们很快信主，但是呢，始终都是有拦阻在那里。后来我仔细观察，仔细思想，这个姊妹不是一个，是一个很热心的，但是呢，她有一种就是自以为意，觉得我比别人好，所以她到处去指责人家。我相信她一定是在家里面也指责她的兄弟姐妹啊什么，所以他们就不会听她。这个就是成为我们很大的拦阻。我们信了主以后，是我们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并不是比别人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是应该有神的见证，人家看见我们就是不一样，这样才能够把家里人带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老是说他们不对，那他们就很不容易接受福音。你不要忘记，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同他们一样啊，这一定要记住，我们本来的本相是什么。我们今天成为何等人，是因着神的恩才成的。所以在家里，我们要带家里人信主，首要的就是人家在你身上看见的神，其实是最好了。虽然不容易啊，是吗？人都很多缺点啊，常常都哎呀，自己都就觉得自己不行，但是靠主，真是要靠主，很警醒靠主，不是我们自己能，那是神通过我们这个器皿行出来的见证，为他儿子行出来的见证，借着我们的身体。所以这是很要紧，他主给我们的榜样是这样，我们自己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再看看保罗怎么讲。第一段圣经讲义上面的就是保罗所讲的话，那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节圣经我们曾经念过，他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是非常恳切的对这信徒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你们做什么呢？将身体献上。既然说献上这两个字，就是甘心情愿，是自愿的，不是勉强的，把身体献上做什么？当作活祭。那从前呢，牵着牛羊去献祭是为赎罪，我们呢，主耶稣已经代替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是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人啊，我们的罪恶已经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那我们这个祭牲就是一个活的祭牲， 活的寄生的意思就是你同我就是一个活的见证在这个地上。他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当然因为是宝血洗干净的，所以这个见证是一个圣洁的啊，是神所欢喜的。我们这样侍奉是应该的啊，这就是侍奉，把我们身体献上，这就是侍奉，就是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这就是侍奉。那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这常常讲到这个身体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几十年就过去了，为什么现在忽然间提到这个身体那么要紧呢？我们也提到说我们不要追求世界的享乐，这种为肉体享受去安排那个肉体的享受，好像这个肉体不需要怎样特别的那个照应。但是这里忽然间提到很重要，将身体献上，你知道为什么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在今生在财务活着的时候非常有用，因为神要借着我们这个身体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就变成很有用处。一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身体毫无用处了啊，土归土了，是不是毫无用处？但是有一件事情在启示录说，当我们吸取世上劳苦的时候，我们工作的果效也随着我们，就看我们在今世的时候怎么用我们的这个身体。如果我们为主活，我们带着很多果子，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要放下。他说但是启示录说，我们工作的果效随着我们，只有我们的工作的果效，我们在世为主所做的工所结的果子能够有永恒价值，能够带到天国啊！所以这个要放在心上，要记得。那这里就说了，我们再看看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这里有很清楚的劝告怎样用我们这个身体。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他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你看这里怎么将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那这里有两条路，如果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罪不洁不法做奴仆了，我们就成了就是犯法的不法的啊，不法的人。但是如果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奴仆呢，就能够成圣。一条路是成圣的路，一条路是沾染污秽犯罪的路，就看我们怎么拣选。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拣选，每天我们都要拣选，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什么，走什么的路，献给神呢还是献给我们的情欲啊，过我们过去过的生活，一定有这个选择。你不能够说我无所谓，没有，不可能。再说我们的身体，这个人是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是吗？我们这个身体刚才说了，但是呢魂呢就是感情啊，或者是意志啊， 那是属于魂的部分，灵我们都清楚，那是属于神的部分。所以每天我们都要选择，是我们把我们这个身体献给魂，献给我们情欲，我们私欲，我们肉体来安排呢，还是说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就是所以每天我们都要选，因为我们有三，就有三部分，就看我们的身体随从我们自己魂的决定、肉体的决定，还是献给神。所以巴不得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这个身体能够被主所用，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能够表明我们的神在这个地上。那有时候你就说，哎，我好像我献给主，我就觉得委屈吗？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本来是什么样子的，是吗？而且呢，我们这个身体有多少价值，你们知道吗？你们猜猜想，把我们身体的那些元素都拿出来，来评估评估，我们这个人一个人的身体有多少价值，有多少？猜得出来吗？哈，有一个化学那个专家，多年前了，他就把人的身体分析出来，把每一个元素他都做了实验，来看看值多少钱，他来评估一下。你想他做的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那时候他们还是用银洋，多年前了，好多年前了，用银洋。你想值多少银洋啊？一个人这个身体，你同我这身体值多少啊？一块银洋哦。你想吗？没有想到啊。那时候呢，一个月的伙食是三块银洋，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只值一块银洋，是啊，就是那么大的价值。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位永生神竟然肯用这么一个卑微没有价值的身体向我们讲，来表明他的荣美。这岂是小事啊，我们还觉得哎呀舍不得啊，这一块银洋都还舍不得为主献上啊。但是神都不嫌你卑微，神竟然肯用你这个身体要荣耀他，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但是是神的心意是这样，你看多美，这种是一种殊荣啊。神肯用你，你还不肯献上，这倒过来了，是吗？啊，求神帮助我们有很清楚的看见。下面的一段圣经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你有这样的心吗？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记得，总是主的人，很肯定。你认为不认为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主用重价买来，肯定我们生死都是在他手中，都是他有主权。总是主的人，我们物有所属，我们是属主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怎样，我们的生活就是侍奉。所以究竟我们愿意侍奉这位生命的主宰呢，还是愿意为我们自己活呢？这是我们的选择。就是这就是说明我们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基督徒的生存，如果你不是为主活，你就是失去你活在世上的意思了。 下面又谈到另外一种侍奉，就是敬拜神。这里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这里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为什么要屈身敬拜啊？为什么要跪下？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神所造的，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他创造我们。下面又提出来原因，他说，因为他是我的神，所以我们要屈身敬拜，跪下，很恭敬地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草场的羊的意思就是我们仰赖他的供应，有没有仰赖他的供应啊？我们不但是我们灵性仰赖他的供应，就是我们肉身都仰赖他的供应。如果没有雨水，没有空气，没有太阳，我们都不能够存活，对吧？仰赖他的供应，仰赖他的保护，因为他，我们是他手下的民，是他所保护的。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7:28，我们生活存留，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看，我们生活固然是在乎他，动作。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动作都在乎他，有没有？有个弟兄，我从他交通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天上班到了十字路口，他就应该是绿灯了，他就想到他那个 project 怎么做，没有看见绿灯。等他一看见绿灯的时候，哦，他就开始要踏油门要过去了。这一踏油门，哇，前面一个大 truck， 一个大货车，就走错了，他冲红灯啊什么，就横在他前面，对面来的就在他前面。哎呀，他说如果我当初看见这个绿灯，我马上走的话，就刚刚好撞到他。他说神真是保守我，你看啊，就这么踏一下油门，你命就没有了。是不是我们动作都在乎他？是吗？还有一个姐妹在团契里面跟我们做一次见证，她说，她有一次在高速公路的时候，他说前面对方有一个车过来，他这边过去，他在过去的时候，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对方那个车子一下子失去控制了，跑到他这个路这个线来，哇，他就心里一想，哦，我应该放松那个油门，让他照我们平常上课都是这样，是吧？放松的油门滑到旁边去，啊！但是他心里有一个思想，他说心里神就是感动他，提醒他说踏油门，踏油门。他就一有这个感动，他就顺着就踏油门了。踏油门去的时候，原来后来啊，他那个车子兜一个圈，到了他后面，他车子的后面。停下来，哎呀，他说如果我不踏油门往前，我就刚刚好让他撞到背后了，那个车背后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讲得清楚吗？哈，本来应该就是这一下，所以啊，我们就是生活存留都在乎他，不但是说这个 动作在乎他，哈，存留都在乎他。是啊，我们是受他的保护的，我们是他手下的民，我们是他的老百姓，对不对？哈，嗯，在旧约时代，哈，在旧约时代，神他指定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走很远的路哦，全国的人走到耶路撒冷去，去敬拜神，去那边耶路撒冷的圣殿朝见神、敬拜神，一年三次。为什么这样规定啊？可见呢，神很看重我们来敬拜他这个事情，是吗？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不是这样，很容易就离开神了，他们心很容易不在神那里，都是忙碌世界的工作东西，把神忘记了。所以神很看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就是说，而且这里呢，说要屈膝敬拜，这一点我都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除非不能够这个，或者年纪大不能够跪在那里祷告，我希望我们造成一种习惯，跪下来祷告，不要坐在那里或者躺着或者怎样。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来到谁的面前吗？你们看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啊，在以西结后面你容易找到。你看但以理是旧约的先知，当他遇到极其艰难的时候，他那个大力乌王，就是下了禁令，不能让人在30天以内，就是向任何的人啊、神啊来敬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看但以理怎么做？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那里有圣殿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可见但以理他素来都是这样，他也不因为这个时事改变，这个艰难临到他就改变。他说他一天三次屈膝跪在他神的面前。我们留意他是跪在谁的面前呢？他是跪在神的面前。他认识这位神，这是创造主，这是全能神。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你要认识他是神吗？你知道你跪在谁的面前吗？你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说一定有这个外表还是怎样，不是。你如果有外表没有内心，那是没有意思。但是如果你有内心，你知道你来到谁的面前，你一定有这样的外表表现，那才是最美好。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意吗？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谁的面前。你不管旁边的人他坐在那里睡在那里祷告了好，但是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应该存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你同神的关系。你的外表就代表你的内心，代表你神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怎样，你尊敬他的程度怎样，就从你外表表现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但以理也是我们很好的榜样。那这里我们就 提到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旧约神很注重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在新约怎样呢？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在新约就是神的心意哈，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停了一次聚会，你就会第二次就会停了，慢慢就成了习惯了。所以礼拜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是很要紧的。神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在现在在新约神对我们的要求都一样的。所以这个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这是不可少的。为什么？他底下说倒要彼此相劝，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是什么意思啊？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啊？就是主来的日子很近，我们就更要彼此劝勉。哎呀，我们看见有弟兄姊妹好久没见了，怎么没有见到你啊？你问候他一下，提醒他一下啊，彼此劝勉。因为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是怎样啊？我们看看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对照对照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不能够读太多，我只是你们回去可以仔细读这一章，你对照现在的时事你来看看哈。我只是挑出来一部分来念。二十四章只要你看第六节第七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有没有？这就是那日子，就是主来的日子之前就是这样事情发生。我们中国很少看见这个地震啊，别的地方也是很少看见地震，现在都常常听到这样的消息哦，饥荒打仗啊，这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叫我们警醒。我们再看看第三十七三十到三十七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挪亚的日子怎样？挪亚的时候就是因为人犯罪，洪水灭世，就是挪亚的时代哈。这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就是主来的日子也是怎样？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看，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呢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你看是不是？现在的人都注重吃喝玩乐，同挪亚的日子一样。你看，你们回去仔细再读一读，你就对照现在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所以这里希伯来书就说不可停止聚会，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叫我们彼此劝勉。所以我就提醒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不要轻看这个，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好像每七天都有一天这样，好像成了习惯，成了规矩，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你不来聚会，慢慢你就从神就疏远了呢，天然。有的人呢，就是现在因为 long weekend 很少放假，所以这个 long weekend 呢就很要紧，时间都排好了，去玩啊什么。我鼓励你们，就是 就是出去玩，在外面你都找一个遇到礼拜天你找一个附近的教会去聚完会，聚完会再去玩，这是起码的。从前我们就是礼拜天都不做很多这个世俗的东西，就是把那个时间分别为生，多亲近主，我们是这样做的。那现在的人呢，慢慢就是冷淡了，慢慢就不看重就敬拜神了，所以有很多就是这样慢慢就离开主。还有一样，我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一家里面有一个人病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全家都不去聚会了，这是不对。敬拜神是个人同神的事情，除非你家里那人病重，或者有真实需要人照应，那就没办法。但是其他的人应该照常去聚会的，因为去敬拜神很要紧。哦，记得这个事情。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很追求，她也对圣经也领悟，也很受教。她忽然间有一次，两个礼拜没有看见她，她从来不缺席，来崇拜的。就奇怪，莫非她病了？就打电话问她，她说她有朋友从台湾来了，所以她噪音，所以没办法来不了。那后来呢，还是没有看见他，就奇怪。后来他就说，再问他了，他说我那个女儿啊，现在她在学校里面一个小组做那个 project， 别的同学都没有时间，只有礼拜天早上的时间，所以呢他们那个组啊就要在早上来做这个 project， 就来不了聚会。他说但是呢我会看看附近有没有教会，我就好像有一个教会是下午聚会的，我就去参加那个聚会就好了。我说那你记得你一定要去哦。他说好，他应承我了。过一阵我还是不放心了，我又打电话，我说你去聚会了没有？他说没有。你看了、就这样慢慢慢慢离开了，很可惜。所以你不要看说哦，一次半次不去聚会不要紧，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神既然圣经这样提醒我们，一定有他道理，我们就要警醒，要遵守神的话。那下面一段圣经就讲了，他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你我晓得不晓得耶和华是神呢、我们是来到谁的面前呢、你晓得他是神吗？我们对这位神常常只是有一个概念，没有真正很认识他，所以我们对他的态度常常很轻浮，不敬畏神。但是这里诗人是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这个又在重复上面的话了，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怎样来敬拜他？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圣殿，来到礼拜堂去敬拜他呢？他底下有三个字，三个当字，你要留意，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你看啊，这三个当字，要称谢，要赞美，要感谢，进入他的院。我就很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子，小小孩的，有时候真是不容易早上起来，是吗？那你就礼拜六晚上，你让他们早点睡觉，告诉他明天我们要去敬拜神，让他有一点心理准备，好知道哦，敬拜神是很要紧，这是对他们也是一种教育。那第二天早点把他叫起来，我们一起去敬拜神。因为在这里呢，他都是准备好了去敬拜神的，所以他进门的时候，进入圣殿门的时候，他已经有那个心来感谢来赞美。我们今天 能有气息来到神的面前，岂不是神的恩典吗？不应该感恩进入圣殿吗？不应该感恩赞美主吗？啊，可见他们心里你准备好才来聚会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准时，不要常常迟到啊，这样能够准时进到里面。而且呢，存一个，为什么我们一进去礼拜堂时就默祷啊？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七上八下很凌乱，我们很难从神有领受。先回到我们心灵深处，在那里准备好来领受神的恩典，来敬拜神，这才是最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按时进去礼拜堂，而且呢在那边安静，不要说话，有时候说话很大声，这个影响旁边的人。进到礼拜堂就是安静默祷，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这是最好。那他这里都讲得很清楚，你知道我们这里我们的有不少那个长者，就是伯父伯母，他们总是按时候来，坐在那里安静祷告。好一阵子，他们都是坐在前面，我们没有很留意。但是有一次，是因为有一个聚会，我们需要翻译，所以就准备一些耳机。但是后来有其他的事情不需要那个耳机翻译，那我们就多出来的耳机放在那里。哎呀，忽然间想起，不如看看他们有哪个伯父伯母他耳朵不大好，让他们听听看看怎样。最初他们都不肯啊，带的觉得人家都不带，就我一个带，不他们都不乐意。后来我们同他们说好话，他们一个带起来，哇，原来听得那么清楚。那第二个了又来听。现在呢，我们耳机在外面，那些伯父伯母啊自己去自动去拿来听。有一个伯母他说，师母，我实在听不清，这耳朵不好，听不清楚，所以要求每次拿一个那个录音带回去，他回家不断听。但是上了这个耳机以后，他就不需要了，因为他听得很清楚，个个都很高兴。你看啊，这些长辈他们就是已经有这样的心意在神的面前，就是我听不清楚，我都要到每个礼拜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这是我们年轻人正是应该效法的榜样。那我们很容易就听得到，我们都没有听到没有入心，但是他们听不到，他们仍然来到那里来敬拜神。好，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赶上去。底下就说了，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是态度上再深入讲一次，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前面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下面这里第二行再说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两次讲到这个事情，一定要用心灵同诚实。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要预备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敬拜神，才能够听到那隐秘处的声音是从神来的啊！而且呢，诚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老老实实赤露敞开，不需要遮掩。你如果没有心只坐在那里，神都知道，神不喜欢啊。这里讲到那真正拜父的，我们是有应该有一个拜的敬拜的心，拜父的，拜我们的爸爸，来到我们爸爸的面前是用心灵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换句话说就是神不要没有心灵诚实的人去拜他，他不要。你不是这样的存心，你没有这样预备好，他不要你这样拜他，对不对？ 反面说来就是这样意思。如果你不是纯心灵同诚实来拜他，他不要，他不喜悦，他不要你这样拜他，因为虚有其表是没有实意，神不喜欢。因为不但是他是我们的爸爸，下面说神是个灵，他是神，他不但是你爸爸，他是你的神。你不要轻忽，你说哦，爸爸常常疼我疼爱我，我可以随意，不是，他是你的神，不要忘记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一定要用心灵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不是单单是仪式上的，这仪式是没有意思。那我们看看传道书给我们的教训是怎样，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看看人家怎样的来敬拜神。传道书在诗篇后边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你看呢，脚步都要谨慎。所以我们的主日学的同工常常禁止孩子们在我们底下礼拜堂跑啊跑啊叫，这如果我们看见他们呢，我们都要禁止。那来到神的殿，连我们的脚步都要谨慎，轻轻的脚步，很恭敬的，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这个态度非常要紧，神不是喜悦你单单来，人来的，不是，不是单单这样。他们本不知这，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的。如果没有存心来听聆听主的话，没有存敬虔的心来听主的话，只单单好像一个表面的献祭一样，像旧约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说？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如果虚有其表，假冒为善，这个是在神看来是恶的，很要紧，圈上那个恶字来提醒我们自己，神不要我们这样。这里这样讲很清楚，他不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来敬拜他，因为他是察看人内心的神。好了，听是很要紧，来到主的面前听他的话，来听他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必须要心存安静，才能够听得清楚。那再说我们吃饭祷告是吗？有时候就真是有口无心哦。你知道你是同神说话吗？感谢神吗？你的对象是神，你不是讲得好听给别人看别人听，就不是啊。谢饭我们要很仔细，真是有感谢的心到主的面前来。比方说我们唱诗也是需要用心灵诚实啊。有时候我们诗歌唱了好多遍都不知道里面的什么意思，只知道哼那个调我们就是很熟，但是里面到底讲什么，你是用那个诗词来赞美神，你却不知道那个诗词在讲什么，这也是有名无实啊。所以我们在敬拜上，我们来纠正我们的态度。再有一种，除了把我们身体献上为主活，除了我们来敬拜神之外，那他再提到下面一段，说感恩，要存感恩的心。这里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吗？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全然送入仓库。他说一点都不要留，不要偷偷的留下一点点，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吃着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你看，这是神的应许。在旧约时代，亚伯拉罕打胜仗的时候，他自动献上这个十分之一给神的，不是神要求的。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呢，神不是说单单要求我们十分之一，他刚才我们说他要求我们身体全然都献上，不是单单我们的财物，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理当为主活，所以就不是单单十分之一。有的人呢更多，有的人呢奉献为主，这是新约的标准。但是就这个十分之一的标准来说的话呢，他这里有讲，你知道他表达了神的心意，我们在神面前得的恩典蒙恩那么多，但是我们没有一点表示，这是不对是吗？啊，所以第三行这里说，第二行末了，他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就是说以色列国当时以色列人，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你看他用咒诅两个字，可见呢、啊、我们对神毫无心呢、啊、就是咒诅要临到他们，他用这两个字就可见很重啊，我们不要忽略，神不喜欢他说呢在底下第五行在上面一点说，你要用这个试试神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给你们。神不是要我们的东西，而是如果我们真是真心能够这样做，神要赐福给我们。神的目的是要赐福给我们，要倾覆在我们身上，甚至无处可容。你看下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吃着蝗虫，这怎么可能啊，我们就不能够做是吗？但是神能够吃着蝗虫，这是人力达不到的，神要这样赐福给他们，叫他们不毁坏他们的土产，他们田间的那个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会掉果子，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能够为他们成就。如果他们对神有一点点心的话，神要大大赐福给他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你看呢、啊、神要赐福给他们是万国都看到的，很明显的神的福气临到他们，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大家都欢喜快乐丰收啊。神要这样赐福给我们，但是他要试验，在赐福给我们以前，他试验我们的心，对他的心怎样。所以啊，这个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呢、啊、是试验一个信主的人的信心同爱心，这两点是很要紧，一个信徒信心同爱心非常要紧，神就是在这一点上来试验你是不是爱神，你是不是信靠神。比方说有一些人呢、啊、他收入很少的，他如果拿十一奉献出来，他就饿肚子了、啊、那这个十一对他来说是很多了，虽然他收入少是吧，但是如果一个人收入很大很丰富的，他的入息很高的，他拿十分之一
看起来哇，十分之一原来那么多呵呵、哦、所以无论是你收入少的，你穷的，或者是富足的，这个都是一种试验，都是神对我们的试验，看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信心。如果我们奉献这个，我们会短缺吗？也许会啊。那我下顿饭呢怎么办呢？没有着落，这个试验，信心的试验。神是不是给我很丰富我就爱神呢？神叫我缺乏我就不爱他，又试验出我们的爱心。所以这个事情神那么看重，是因为他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和爱心，而且呢他也把结果告诉你了，好像考试给的 tips 一样的啊，你如果这样做就会怎样，有应许在后面，看你信得过神吗。这个试验是彼此彼此的，神试验我们，我们试验神，看我们这样做，神是不是照着他的应许来赐福给我们，这是彼此的，我们同神之间的彼此的试验。其实我们在这里常常政府要就是营业税啊什么买东西都已经你乐意不乐意都已经扣了 8.5% 了税了，那你就乖乖给他，你都没有埋怨了。有时候有一些人收入很好的，但是他家庭的那个人口很少的，差不多30%到50%都归政府，你也只好给他。但是你给神那个10%，哗哗好像心里很痛，但是神为我们设计，你记得吗？啊，我们只是这一点点，算不得什么。他并不是要我们这个。我很喜欢有一个见证，一个弟兄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医学院念书，他那时候很热心服侍主。那个有一次那个宣教士的那个筹款，在他们教会里面，有的教会他们会筹款的，一年一次，好像我们今年的那个宣教士需要多少那个预算，请弟兄姊妹奉献认捐了，这样有的教会是这样，他们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教会是这样的。但是呢在那个聚会的时候啊，那是几十年前了，他就心里有感动，他要想应该奉献75块，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觉得要奉献75块。但是几十年前75块也是对一个穷学生来说的也是很大一个数目，他都舍不得，一直舍不得舍不得。那个聚会呢有好几天嘛，他从第一天就开始在心里很挣扎，到后来呢他终于说好吧，我还是奉献，他就把75块放的写在认捐写上去了。到最末后啊，最末后一天总结了，那个指标就越来越往上涨了。最后呢截止的时候啊，就是目标达到了，预算的目标达到，就是多出来75块钱。哦，这个弟兄就是一辈子都记得那个事情。神不是要我们那个75块钱，他试验我们的心，就是这天地都是他的，他是丰富的神，他只有给我们的，我们天天享受他的恩典。你看我们的神是多么丰富，是吗？他还需要我们75块钱吗？但是试验出来，这个弟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真是要存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度我们的余下的日子，真是每一件事情都会想到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为他能够献上多少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 求神帮助我们了，我们低头祷告。